卓文，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也求主你赐我一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也求主来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在这幕后的世代能够识破这些虚假的道，让我们能够远离虚假的道。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七章比较长，一共60节，我们已经分享了2次，今天是第3次，把最后一部分分享完。第七章呢，是斯提凡在殉道之前最后一次在大众面前去讲话，这次讲话是一次申诉，其实是在申诉的过程也反过来指责这些犹太人，这些特别犹太领袖他们的罪行。斯提凡是分了4个方面，我们昨天分享的是接着第3个方面，这第三方面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40年回顾。以色列的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后的旷野40年，这40年对于整个以色列历史来说是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以色列，包括今天的教会。实际上这旷野的40年是以色列整个历史的一个浓缩，现在以色列还是这个光景，那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面镜子。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反复地提到这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40年。这40年的意义不仅仅是神赐下的律法，更让我们看到人的这个悖逆，人的因着景象心是何等的感应，也是对我们的警醒。为什么因着景象心感应？因为骄傲。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把我们里面的那个骄傲那个心也都拿去，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在神面前，能够听得去别人的劝告，更能够听得去听得进去神对我们的一个境界。这40年，特别是他引用了阿摩斯书里面的一段话，说以色列啊，就是在42节，以色列啊，你们40年的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利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请到巴比伦去外去。因为神不断的差派先知来劝说这些以色列人要悔改，要按神的旨意去行，但是他们是一直景象。这40年，你们难道是把这些牺牲和祭物是献给我吗？这40年，他们有帐幕啊，他们在会幕里面，他们经常在会幕里面去献祭啊，献那些羊羔呀，献些牛呀。但是神说，你这是不是献给我？不是献给神，是献给谁？那肯定是献给撒旦了。所以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利番神，他们实际上是自己认为是抬着神的帐幕，因为神的帐幕是在旧约时代，在那个旷野里面，神让那个摩西在看到异象当中，神设计好的，按照神的那个设计来造出那个帐幕，这是神的帐幕，也是神的居所。他们是抬的是神的帐幕，神说是你们抬的是摩洛的帐幕，摩洛是那个外邦人的假神。他们拜的是，以为是拜的是神，神说你们拜的是利番神，利番神就是那些新希望的新城，就像我们好就这两天好多教会过那个世俗那个节日。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特别，神是忌邪的神，我们一死以后不能沾染的污秽，沾染了污秽以后，我们一定是变得肮脏污秽。今天不注意，明天不注意，我们时间长了以后不求神来洁净，我们自己也不去理会，慢慢变成了污秽的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圣洁的，以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啊，我们拜的是神呀，我们抬的是帐幕啊，结果神说你不是。就像我们今天好多教会，我们以为在这个教会里边唱赞美诗是赞美神的，其实根本不是，不是献给神的。 尤其是这两天，在这就是这个节日中秋节这几天，我们看到朋友圈的这个教会、那个教会都在过这个节日，庆祝中秋。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庆祝中秋，这就是我今天的教会。都不意外的，好多弟兄姊妹都已经麻木了。每年都这样，每年都这样，没什么。但是这些领错路的人又火了，这不是咒诅神有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看到，我就是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那些领袖，尤其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睁开眼睛，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就像下面提到的四体凡圣灵充满他的眼睛。打开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么从44节，就是四体法的最后一部分讲了，谈到了这个圣殿。44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那后面这句话的后面这部分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帐幕就是神是设计者，那么摩西是完成者。摩西怎么完成？神是照着神所设计的去做出这帐幕。那其实今天的教会也是神设计的，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设计去建造我们的教会，这就需要打问号了。这里面提到法柜就是那个约柜。那约柜里面为什么也叫法柜呢？因为里面有法板就是两块石头呢，神让摩西把这两块石头打造好以后带到那个山上，神亲自在两块石头上面把字写上去，就是那个十诫，所以叫法柜。是在旷野里面有法柜的帐幕，这个帐幕的中心就是法柜，约柜也是神的宝座。约柜上面不是有那个基路伯嘛，那有神的宝座。所以说法柜的这个法柜是帐幕的中心，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一直是在移动的，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一直是帐幕。那么下面谈到大卫，到那个大卫的时候才想到了要建圣殿，到所罗门时候把圣殿建起来。45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之地为业，直从到大卫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个帐幕啊，在以色列人中间持续了好几百年。即使到了应许之地，已经落地了，不再挪移了，但是神仍然是没让他们建圣殿，没有这样的启示。那么约书亚包括以后的历代的这些史诗也好，一直到大卫，到了大卫时代，大卫才想到要给神建圣殿，但是神阻止。为什么神阻止大卫建圣殿？因为大卫一生那么伟大，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和八十八有奸淫。就这么一个错误，他就付出这样一个代价，没有这样的祝福，失去了这样一个建圣殿的祝福。虽然是大卫最后真的是在神面前痛哭流涕悔改，认罪悔改，并且在全国人面前公开来把自己的丑行告诉大家，这儿有悔改，神没有因为他的罪而弃绝他，神有怜悯，神赦免他，但是大卫也因此受到了神的惩罚。那么他和八十八的第一个孩子就死掉了。你想一个人在失去自己的年幼的孩子，那是多么的痛苦，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第二就是神没有给他建这个圣殿的这样一个祝福期就是了。同样摩西，我没看到摩西一生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领袖，他在神面前真的是忠心耿耿。我们哪有人我们敢说有摩西忠心？真的不敢讲，我是不敢提。但是摩西仅仅做错了一件事情，神没有把他让他进入应许之地，那就是那个击打磐石两次。第一次神说你击打磐石那是对的， 第二次是神说你吩咐磐石让磐石流出水来，他当时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悖逆埋怨，就一生气就举起那个杖就击打磐石两下，虽然水流出来了，但是这是违背神的旨意的，神让他吩咐他没有吩咐，就是这一个我们认为是很小的错误，神都很计较。我们说神真是很计较，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有一点不能遵循神的旨意，神一定会让我们承受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么摩西承受的代价就是没有可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神只是让他站到山上远远的看一眼而已。所以今天正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千万千万要小心我们在地上这个几十年的日子，我们要照着要追求圣洁，不要糊里糊涂的过这每一天。第四十六节说，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四十七节说，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告诉我们讲，大卫想给神建殿，这是他的一片忠心，神也喜悦，但是神说你不行，你的儿子去建造。所以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大卫几乎为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他只能做到那一步。第四十八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以色列人一直以为就是建起了圣殿，这是给神建的，是以为是神就住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其实神说他不住人手所造的，不住人手所造的，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造了这个圣殿以后，把这个圣殿已经污秽了，那神的宝座就会离开。在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奉神的差遣就劝告这些以色列人要圣洁，要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劝都不听，最后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是从那个至圣所然后离开，到了圣所，到了圣所的门口，到了圣所门口，从门口到了那个圣所那个大院的门口，最后离开。所以因为人手所造这个殿最后误会了，所以神不会做。那今天如果是我们的教会是污秽不堪的，神的宝座不会在那里，我们敬拜的时候是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这样的敬拜没有任何意义。第五十节，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就这些从我们看到的看不到的，这些有形的无形的全是神造的，说天就是他的宝座，地就是他的脚凳，这一点不夸张。神根本不需要住在我们神人手所造的，其实神根本不需要我们做工，我们不做工，神就是他的旨意不能成就吗？他的计划不能完成吗？不是的，神让我们和他同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五十一节，你们这夜在景象心与儿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是前面一到五十节是四提番论述这个以色列的那些历史，那么现在一个结论就是，你们就是在场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是夜在景象心与儿未受割礼，而且时常抗拒圣灵，说你们的祖宗以前是怎么样的，你们现在还是怎样的。这个司提番就给他们定了罪了，用现在人说是你不要给人定罪，司提番在这就是给他们定罪，这不是司提番给他们定罪，是圣灵在借着司提番给他们定罪。司提番在前面的长篇大论当中说的都是事实，这在事实面前就无可推诿， 因着景象，因着景象，这个在神在出埃及记的32章、33章，就是那个造那个金牛犊的那个时候，神反复的提到，神就评价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是因着景象的。这提到心与耳未受割离，受割离是那个身体那个肉体受割离，这是心与耳，这个心没有受割离，耳朵也没有受割离。心没有受割离的，那就是心这个还没有向神敞开，根本不接受神的这些所有的教训，不接受神。耳朵没有受割离呢，就是耳朵这个硬的，根本不愿意听，不愿意听从正道理。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4节，神就借着保罗说过一句话，说这个末后的时代啊，人的光景什么呢？是一耳不听正道。真的，今天这世代就是一耳不听正道。你劝他，明明就这个圣经经文就在这儿，你把这个圣经拿出来，经文拿出来，他就是不听。今天我在群里面发了好多，我也发给一些我比较关注的一些国内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个就给我回应了，说李弟兄你好，你有从政的信仰，你就老老实实讲你的道，不要整天就弄断人定别人的罪。我听了以后，我看到也确实很难受，我就回了一段，我这段话又写到我们群里面。我说我们问题，把问题要搞清楚，指出别人的错和定别人的罪是两个概念。所以这些假教师啊，特别怕假教师最喜欢提这个，不要垄断。神是不要让我们垄断，但是神让我们分辨，要防备假先知。怎么防备？你不分辨怎么能防备呢？这些假的信徒，这被这些假教师迷惑的，也是怕提，指出他的错，他说是你垄断，你再定他的罪。如果按他这个说法的话，那整个保罗书信，整个这个旧约书信里面，那全在定人罪。保罗每天都在定人罪，所以很可怜。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信与耳未受割离。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要受洗，受洗是我们信主以后应该完成的一个仪式，除非没有条件，不具备条件。我们具备条件要受洗。但是受洗并不意味着就和神真的有了联系，因为将来有许多人主不认识他。说是受洗是真正的受洗，是顺着圣灵行事，不放纵这个肉体的私欲，这才是真正的割离，真正的受洗。所以真正的信与而受的割离人，那就是真正悔改的，愿意在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的，遵循神的旨意的。而且说他时常抗拒圣灵。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祖祖辈辈都以为在服侍神，但是他们在抗拒圣灵。这四提法就是给他们定的这样，他们就是抗拒圣灵，不接受圣灵的启示，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提到的旷野里边前面那些他们祖宗的那个顽梗悖逆，他们现在还是顽梗悖逆。其实这不仅是说以色列，也是说我们今天的教会，甚至说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这条路真的不好走。不想好好的走，那就是走在世界上很容易，世界上这个路很容易，很好走。52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我们读旧约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先知，哪一个不是那些，不仅仅是外邦人，真正逼迫他们就是自己的那些同胞，自己的这生的百姓。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就是把主耶稣整的最后杀了。这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杀主耶稣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儿。当我们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攻击背弃神的。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主耶稣早就2000多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每一个人都有份儿。我们只是我们现在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认识了神， 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提到了天使所传律法，律法是神亲自降下来的，但是这提到了天使。那么摩西在第一次在山上遇见神时候也提到了天使，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有天使参与。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人把斯提凡抓起来以后，那么交给公会开始审讯，其实就是审判。那么斯提凡在这个申诉的过程当中，他根本不接受这些原告的指控，反过来指控这些原告，指出他们的罪来。这就像那个使徒彼得和约翰当时被抓起来以后一样，在申诉过程当中反过来控告这些原告。这是给我们一个样本，我们将来如果是假如一旦有一天我们遇到这样的环境，被逼迫来审讯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样式。这里面有一个圣灵充满，无论是彼得和约翰还是斯提凡，都是在圣灵充满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圣诉。我们不要靠着我们的血气，不要事先准备，没必要，到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怎么去讲。54节，众人听见这个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这个字用的是真的是太恰当了。按道理听见这些话，斯提凡说这些话，他们是熟悉圣经的，尤其这些领袖他们还是教导人的，他非常清楚。但是斯提凡一点点跟他讲完以后没有回转，没有悔改，而是极其恼怒。为什么？虽然他们熟悉圣经，虽然他们表面上也在侍奉神，但是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也是一个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当你劝的时候就会有这样非常激烈的反应。就我刚才举那个例子，说不认识神非常的可怜，也很可怕，什么都在做，但是最后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极其恼怒，还咬牙切齿。那咬牙切齿，那就是恨不得把他立即就杀了，下面就开始动手了。55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斯提凡这次提到被圣灵充满，在第六章也提到，就是斯提凡当时满有圣灵。圣灵充满在前面的这个使徒行传的几章里面反复提到，当第一个五旬节，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这个教会开始建立，那个圣灵降下来以后，教会开始正式在地上建立起来。当时所有的在场信徒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神迹，就是他们可以说其他地方的那些响应，那些话，那是圣灵充满以后的教会的第一个神迹。那后来也提到使徒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特别彼得被圣灵充满，连续讲了两篇道，连续讲两篇道就有加起来8000人信，还有的受洗。所以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常常要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圣灵赐下来只有一次，但是圣灵充满不是一次。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犯罪得罪神时，我们变得误会的时候，圣灵就会可能就会离开，或者是我们里面灵，这个圣灵就被击到一边了，不会，就没有充满。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被神掌管，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我们里面那种喜乐，我们就不愿意去做神不喜悦的事。这是圣灵充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当我们就看到这件事以后，我们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绝对不能去做，也不想去做。这个时候我们说是圣灵正是在我们里面。以前我们可能特别追求那些事情，是特别地上这些东西， 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点那种厌恶感。所以真的我们要为自己去祷告，求圣灵充满，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看见，就会看见主耶稣。就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看见主耶稣，因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见了主耶稣。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那么斯提凡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是定睛望天，头仰起来，眼睛往上一看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他在最后十字架看到的异象，他真的是看见了，而且看见主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前面的经文里面都提到，是主耶稣如今是坐在天父的右边，这儿他看见是站在神的右边，是矛盾吗？不矛盾。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在审判斯提凡的时候，神在天上是看到的。那么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突然要站起来，站起来是干什么？意味着他要宣告，他要为这个斯提凡做见证，要见证斯提凡的无罪，宣告斯提凡的无罪。地上这些人定斯提凡有罪，要定打死他，在天上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定他无罪。真的，我们今天也是常常受到攻击。其实我们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人很可怜，因为什么？他们完全的被撒旦利用。所以斯提凡最后说，你们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所以我们要遇到事情用属灵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人虽然逼迫我们，虽然反对我们，看到他们真是可怜，我们去劝他们，尽我们的能力求神灵带领，给我们智慧的劝勉他们。是主耶稣站在这个时候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他两次看见，提到看见，看见了神的荣耀，说看见天开了。我们如果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见天开了。我们说看见天开了，我们就看到宝座上的父神和耶稣基督。看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突然就有神的亮光会进来，我们突然就明白。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以为可能明白了，但是过几天我们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亮光进来。为什么？圣灵充满，我们眼睛属灵眼睛被打开了。说斯提凡之所以能够看见，是他属灵的眼睛被神打开了。被神打开的前提是他是敬畏神的，他是寻求神的，他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神。第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圣经啊，非常的精炼，就这么几句话，也就是描述出来，就像给我们眼前一幅画面一样，就像我们身临其境一样。当时斯提凡讲完了这一段以后，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是站在神的右边。”然后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众人大声喊叫，他们想用这个大的声音想压制住斯提凡。这是没有本事的人常常是提高嗓门，以为自己嗓门高了就是能够得胜，以为自己有理。然后第二个呢，反映的是捂着耳朵，捂着耳朵就像五十一节提到的，应着景象，信与而未受割礼，不愿意听这些从政的道，这些来自神这些话不愿意听，这就是当时这些百姓。然后齐心涌上前去，齐心，他们也是齐心呀，也是合一的。他们在哪里合一呢？在世界里面合一。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知道，那个世人最后是本事越来越大，最后在这个也是合一的。合一干什么？建造巴别塔，建造巴别塔。标志着人的骄傲到了极致，建造巴别塔，那就是 对抗神。那么现在他们是齐心，也是合一，用上前去干什么？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要打，需要打死他。连续三个喊，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用上前去。针对是针对斯提凡一个人，表面上是针对斯提凡，其实他们就针对神，针对主耶稣。如果斯提凡对主耶稣没有这么忠心，会跟他们一样，不会遭受这么大的伤害。我们今天也是，我们遇到那些反对，那并不是我们与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你信的越真，越忠心，你受到的这个排挤会越大，而这个排挤往往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然后用石头打他，用石头打，这是在摩西律法里面神赐给他们的规条，在利未记里面的24章14到16节就提到，如果是有人亵渎神，那么神说你们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致死，用石头打死。这个律法里面是指的神说你真的亵渎神，咒诅神，那么也给承受这样的一个刑罚。那么这些以色列人现在拿过来针对神的仆人，就像约翰福音的12章，不是约翰福音12章，就是16章1到4节，约翰福音的16章1到4节，就我们前面也反复分享过。那主耶稣就说，告诉些门徒，将来有人要杀你们，还以为是侍奉神。那么斯提凡是第一个遇到的，被这些以色列人，被自己的同胞杀死，这些以色列人还以为在侍奉神，这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做的事。那今天我们教会的许许多多的，真的许许多多的，不是少数，无论是那些牧者，还是那些好多弟兄姊妹，其实是在逼迫神。其实这一次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以为是服侍神，所以真的很可怜。没有圣灵充满，眼睛属灵眼睛没有打开，那就是瞎子。那么其他人没有分辨的弟兄姊妹跟上这些瞎子，那最后就是瞎子领瞎子一块掉到坑里面。在以赛亚书的13章里面就提到，就是那个头与尾都要解除。那最后还说，引导他们走错路的，那么被引导的也一块灭亡。这神清清楚楚的说的，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就在这最后就真的灭亡，一个一个灭亡。但是今天也是不警醒，那可能包括一些糊涂的那些基督徒，有一些麦子是迷路了，可能就是被那些麦子挤的没有分辨力，但是也有一些败子永远不会变成麦子。所以教会里面那些败子，他们就是那100%瞎子，他们眼睛不会打开的。最后这些败子一定是被最后被豪最后被拿出去烧掉。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下面说，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第一次提到了扫罗，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的那个名字。从下面来看，这就是那个后来的保罗成为主忠实的仆人。但是主耶稣在呼召他之前，在打开他的属灵的眼睛之前，他以为在服侍神，但是他实际上在逼迫神的教会，逼迫主耶稣的门徒。这是少年人，不是他很小，是个小孩，也是年壮的。说把衣裳，做见证人把衣裳放在他的脚前，这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可能扫罗在这里面是参与，在这里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审判斯提凡要打死斯提凡这件事情上，报这个扫罗他有一定的责任，可能还是负责人之一。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求主接受我的灵魂。 这是对神全然的交托。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怕死，哎呀，又病又着急，就怕死。求神医治是对的，但是我们心里面不要惧怕。当我们惧怕死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好的查验一下，我们这个信是不是有问题。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在神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你不会惧怕。如果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真的里面我们要好好省察了，我们有哪些地方要求神来赦免。斯蒂芬你看在十字架根本不怕，那么 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全然的交托，这个非常的不容易。说我们是不是全然的交托呢？如果我们真的全然交托，我们就不会计较这个世上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去算计。一个会经常算计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一定是有贪心的。所以这就是四体法，他不计较这些世上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无所谓，都是虚空的。只有将来到神那里去，那是最真实的，是永恒的。真不感谢四体法，真是有这样的看见。然后他六十节是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多大的心胸！虽然这些人逼迫他，打他，最后治他死，但是他说，神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对人全然的饶恕。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信主也是 我们也是真的是忠心的，但是有时候别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如何如何，心里面就不舒服，然后就有时候血气会上来。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是我们这个心始终在主的里面，圣灵始终是充满，这些东西都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更深祷告，主啊，求你赦免他们，他所做的不晓得。所以斯提法最后这两句话，一句是对神全然的交托，一句是对人全然的饶恕。这是一个作为主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活出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活得出来的，因为四体凡做到了。所以我们真的愿意在主面前，我们忠心的摆上，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那么四体凡就是教会里面，教会历史上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人。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斯提凡的死呢？我们经常就现在也经常听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听到一些神的仆人为主殉道。我们怎么去看待？神为什么不顾念他的生命，不保守他的生命呢？斯提凡应该是起码他年龄不会很大，不是很老的，年轻轻的就为主殉道，神把他生命拿去。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看这个肉体的生命还属灵生命哪个重要。神为什么要让斯提凡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其实可能与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状况有关系。因为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那当时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且一开始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下。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到五旬节，这还有十天的时间，说这十天时间让他们去等候，等候圣灵降下来。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以后，那么圣灵降下来以后，就他们每个门徒们就得到能力了。我们看到了得到能力干什么？ 那就要行动了。在什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意思是什么？要从耶路撒冷开始，要出去，让他们出去，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建立教会。但是到斯提凡这个时候，迟迟没有动静。他们可能忘了神的话，还是忘了主的话，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是没有动静。当我们没有动静的时候，神就开始出手。神是透过环境，让周围开始逼迫教会。所以第八章就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所以斯提凡的死案，这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四节就说，一粒麦子若不是死了，仍然落在地上，那还就是一粒；如果死了，那就是会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斯提凡的死是一粒麦子，死了的麦子，然后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教会开始逐渐的建立地上的教会。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也借着这儿的扫罗这一群不认识神的人来逼迫，来杀死这个斯提凡，逼迫教会，让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这是神今天一直的作为。当我们建立教会以后，有的教会就是四五十年从来没有职堂，就在那儿过自己的日子。但是神说我们要走出去，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教会的使命就是不断的把主耶稣的这个福音传出去。怎么传？教会传这个宣教的方式，完成大使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职堂建立更多的教会。那么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使命那就是我们出去传福音，不要老待在那个地方，几十年如一日就在那儿。这儿教会，神真的是将来怎么下主耶稣脚掌。那今天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神很清楚，为什么我们叫使命教会？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这个使命那就是不断的来职堂，不断的建立新的教会。这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教会的使命，也是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这个传福音我们在工作当中，在职场就可以传，走在路上甚至都可以传，到超市都可以传。你可以我们身上带一些这个福音单张，一些信息，合适的时候就可以递出去。我相信这个好多弟兄姊妹是这个包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福音单张准备。你车上有没有福音单张？我的车上有一箱子，那福音单张就在车上放的。那出去办事的时候，那带一张进去，临走时候给他发现。我们就这样去传。至于他最后信不信，那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得了的。那保罗也说嘛，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他的生命如何，那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管传。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的死啊，他对这个教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斯提凡是第一个，以后陆陆续续的会更多的，那些使徒也是。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